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所做的专访。为您访问的是神经专科医学博士英俊。英俊医生是美国脑神经专科特考文凭，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医学院医学学位，新泽西医科大学生物化学博士，洛克菲勒大学神经生物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住院医生，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临床副教授，纽约医院皇后医疗中心主治医生，以及纽约大学下城医院主治医生，美国神经病学学会会员。英俊医生的特长方面包括了您的头疼、晕眩、偏头痛、颈痛、腰背神经压迫症、手脚麻痹无力、肩膝关节痛、肌肉萎缩、周围神经病变、脑中风、偏瘫、言语能力障碍、失衡、癫痫、帕金森症、失眠、健忘、车祸、工伤以及意外受伤等。他的诊所提供 ENG 神经肌电图检查、脑电图、针灸、推拿、物理治疗等相关服务。英俊医生的诊所地址136-20-38 Avenue， 他的楼上的办公室跟诊所地址是6G。我再说一次，136-20-38 Avenue， 6楼6G， 在法拉盛 NY11354， NY11354， 136-20-38 Avenue， 6楼6G， 法拉盛，纽约11354。服务电话718-888-0968，718-888-0968。非常欢迎今天英俊英医生上我们的现场。您好。
你好，谢谢。
我们想要知道，就是人的身体除了肌肉之外，就是跟神经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而我们的很多的知觉啊、行动的一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的神经有关。那么神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重要角色？我们先请英俊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让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首先就是说人的大脑就是管那个智能啊、思考啊、记忆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大脑本身的思维思考以外，它还主管了我们全身的运动，动作，所有的动作感受都是通过神经系统来感受和传导的。所以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般来讲，就是神经会随着我们的年龄，比方小孩的时候到青少年到中年然后到老年，哪一个阶段是它最蓬勃成长的时间呢？
神经系统就是小孩子，其实小孩从出生到那个青年的时候啊，特别是早年那几年里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发育是非常迅速的，而且是非常这个时间呢，就智力开发呀、神经系统啊，都是达到那个发展的很快，达到成熟。所以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好像过了青年以后，那神经系统就在处在维持状态。到了中年以后，神经系统其实是开始走向慢慢的退化过程。
那在这个从成长到开始退化，在这个过程里面，什么样的伤害会使我们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或者是退化？营养不足或者是有了重大的一些外伤，就会让我们的神经变弱变坏，会不会？
是的，是的。那个营养，就青少年时期对大脑的营养，就整体营养状况也会影响到大脑的营养，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那个外伤也是对神经伤害、神经系统的伤害非常大的，
就是外伤，
就是对外伤，还有其他的系统疾病，如果血管问题啊、 其他的那个免疫系统啊，都会伤害到神经系统。所以神经系统其实是跟整个全身各个系统的疾病相关联的。
我记得有些老人家常常说，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觉得好像越老他的行动就越来越不方便，那这个是不是也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神经系统会越来越衰弱呢？这是一个自然现象是不是？
是的，如果老人说他行动不便，其实有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当然是就是颈椎腰椎，他们如果有颈椎腰椎疾病，神经压迫的话会影响到手跟脚他们的肌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脑本身，如果是大脑大脑的那个神经它有病变，如果有中风或者有其他的神经方面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下肢上肢那个全身的智能运动力量问题。
所以这个神经很重要，一方面它跟我们的智慧有关，另外一方面它又管到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几乎是主宰了我们一个人，包括他的讲话，包括他的聪明智慧，甚至包括他的行为能力，都是受到他的支配吧。
是的。
那如果说神经系统受到伤害，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呢？在无形当中，比方有人他喝酒啊，或者是他的营养长时间的不足啊等等，这些都会逐渐的伤害他的神经，那么是不是也会使这个人的智慧他的聪明能力、工作能力等等也会受到伤害？
会的，因为那个各种因素和外伤会引起神经系统的伤害，然后那个如果常年的喝酒、抽烟，这些都会伤害神经细胞，神经元细胞如果受损了，它就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记忆力、判断力、认知能力，所以逐渐的神经系统会越来越退化。
那怎么样才能够不会被伤害到？尤其是我想有些人很怕自己越老越笨啊，或者是在某种行为的反应上受到影响，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护到自己呢？
对，就是说其实老人那个记忆衰退痴呆症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老人的问题，
是
疾病啊。但这些疾病其实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这些都是常年的生活习惯作息、饮食，各种生活习惯，再加上慢性毛病，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都会影响神经血管营养，进而影响到神经细胞的营养，所以慢慢的神经细胞会退化，会引起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会引起记忆衰退、认知能力下降，为的老人痴呆症。
老人痴呆是因为特殊性的，还是说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啊，或者是说因为人年纪大了，人就会比较懒不太愿意用脑子去思想等等，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一定很多人很关心，因为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老了越就变得反应迟钝啊，或者是变得笨啊，或者是等等。你觉得怎么样让老人不会因此而退化？是不是有一些特殊性要注意的？
对，就是老人痴呆当然有部分是因为那个身体有一些基因，就是等于有点一小部分遗传因素，绝大部分呢是因为常年的神经细胞它遭受不同的损伤，包括就是血管营养不良，包括我说的血管营养不良就是等于脑血供血不足吧，
供血不足，
由于各种糖尿病、高血压引起那个脑部的血管微血管病变。另外呢，就是脑的那个神经细胞受到不同的影响，外界的影响嘛，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酒精作用，
就是
抽烟，还有就是常年的高血糖、胰岛素调节不好，这些都会引起神经细胞的退化。然后老人痴呆症这个在越年纪大的发病率越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本身也是随着年龄会退化，再加上各种外界因素更加剧了神经细胞的退化。老人痴呆它有一些特殊的神经病理表现，所以这些就构成了老年人的疾病。
那么我想在今天呢，我们就有关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这个认知啊，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尤其是我们大家都很害怕，就一听说哦，这个老年人有这个老年痴呆啊，就是什么阿兹汉默症，一听到这就吓死了。但是这个阿兹汉默症是不是不能避免都会有，还是说如果得了这个病，他特别这个老年痴呆会显得更明显，恶化的更严重，或者是说如果没有阿兹汉默症的话，那么是不是老年痴呆的这个只是一个自然老化现象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请您来特别为我们谈一谈。因为很多人一听说医生跟他哎呦你有这个阿兹汉默症，他吓死了，觉得自己大概就越来越惨了。是不是可以请您今天特别仔细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阿兹汉默症跟这个老年痴呆这个状况是不是相同的？如果说没有阿兹汉默症的话，是不是这个老年痴呆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症状？
好，就是说老人痴呆症顾名思义就是对老年人比较多发的疾病。
是，
一般来说65岁以上他的发病率就越来越高，每过五年他的发病率会增长一倍。
是
那这个是差不多到了80岁老以上的老人发病率会高达30%。
哦，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对整个美国来说每年有600万老人老人痴呆的病，现目前哈就是美国600万老人痴呆病人，那全球都有2000万。这个数据随着年龄的老化再过到2050年，这个数字会预计到1500万。
哎呦，
在美国哈，
嗯，
所以它是个美国就是10大死因之一。每一年有120000老人痴呆的病人就死于老人痴呆，所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老人性，其实非常就是数据来说都很庞大的一个那个老人。那我们怎么来说这个人是老人痴呆都是阿兹海默呢？是就是说阿兹海默症是在老人痴呆症里面的3%，75%病人是阿兹海默症，但还有一小部分呢是由于就是血管，就我们所谓叫血管性痴呆症，好比说病人有多次中风，他神经系统里面的脑供血非常差，这样的话就是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就是都被阻断了，所以这些病人会显示出他们的记忆衰退，认知能力下降，
是
占15%。还有一小部分就是其他症状，好比巴金森症状，它是神经退化，那它也会影响到记忆部分的神经系统跟认知能力一部分，所以也会相伴的出现痴呆症状。但是绝大部分的老人痴呆其实就是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它的特点就是早期记忆衰退，加上认知能力的衰退，所以光是记忆衰退并不等于就是老人痴呆或者说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的病人除了这两点症状它会慢慢的越来越严重，然后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组织病理，就是在脑细胞里面有淀粉样的病变。其实在那个老人痴呆里面就说什么会引起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不见得，我刚刚说了30%随着年龄增加越来越高，但是有一些遗传的因素，遗传因素其实占一小部分，因为就我们目前所知道就是在老人早就迟发型的，我们说的迟发型就是65岁以上的那个型里面的，就是一种一种基因，他们会引起就是说那个淀粉病变在神经细胞里的积累，影响到神经细胞传递，所以这只是一小部分，但大部分的原因其实是多因素的，就从小生活，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小的时候的生活营养，对大脑的营养状态习惯，还有就是饮食会影响一部分。大部分的那个病人呢，他们会影响到那个病人的 就生活习惯或者其他的系统疾病，好比说糖尿病、高血压、血糖升高，这些也会影响到那个脑细胞的营养。
所以像这个避免会让他在老年的时候变阿兹海默症的话，很多人大概就会说，那么请问医生，我在这个逐渐老化的过程里面不会呈现这个阿兹海默症，或者是说尽量把这个时间延缓的话，他应该注意些什么？比方营养啊，比方说多学习啊，或者是多运动啊等等，有没有这个预防的方法呢？
对对，就是说一个是那个锻炼脑，就是可以做一到了老年人，好比说就是可以多经常读书看报，一些脑力的游戏，等于是智力开发吧，越多越好，然后还就是正常的作息时间，睡眠充足，饮食营养比较均衡，还有就是运动。其实运动是对认知能力的开发维持是个非常好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运动吧，应该说。
运动，你会建议老人家做什么样的运动？比方说快走啊，或者是这个打打球啊，因为老人家一般在行为上啊，他会比较缓慢，会比较怎么样啊，或者是慢跑，我觉得可能慢跑对老人还不错。
要看每个老人的起始的那个身体状况吧。他不是老人，一般我是建议健走。
哦，健走。
如果他可能话，对，健走比较好。
走快一点。
做一些，对对对，就是如果有的老人连走路都比较有困难的话，那是我是鼓励他们每天都要定时间，一定要在走，家里走也好，外面走也好，这样的话至少让肢体神经系统也是一种对神经系统的那个锻炼嘛，运动嘛，所以要走路也要通过大脑然后反馈，所以
是
但有一些老人本身如果他比较是运动型的，那可以做多一些现在老人操啊，广场舞啊，那些其实都是只要动应该都是好的，可以一方面就是运动，还一方面就运动也能增强就是人的自律和那种就是他要做这个运动，一方面也要通过自己的自律去完成，或者说他要做一定的体力啊，各种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对老人从智力来说、体力来说都应该是有帮助的。
换句话说呢，就是要鼓励老人家多动。有的老人家会害怕，比方他觉得去运动摔一跤，那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受伤啊或怎么样，反而是你觉得还是应该动一动啊，多运动，比方说像刚才特别谈到健走，我觉得也是很好。但是我们中国老人呢是不是在这一方面会比较弱一点？因为中国老人总是觉得我老了啊，最好是坐在那儿晒晒太阳啊，不要乱跑。但是我也记得有人讲说，他说这个老人呐，不动没关系，打打麻将很好，因为麻将可以训练他的脑力。那么您的专业看法是如何呢？
我是鼓励病人打麻将的。
打麻将您鼓励？
好，对的对的，因为这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动脑筋的活动，因为一方面就是不光是动脑筋，然后增加社交能力，增加这种其实是还要体力，要打麻将也要记，
要体力，对对对，
对啊，
是，
所以其实是个非常好的运动，因为你要就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所以一般来说病人来我就跟问他们有没有打麻将或打牌啊，这打的我就是好，太好了，你要一定要有规律继续，
是，
这其实是对那个减慢这个智力退化是个非常好的。如果一个老人以前是喜欢社交活动，经常喜欢朋友啊，如果他哪天变得不喜欢社交，不多言不多语了，然后这个其实是个非常不好的 sign， 因为老人痴呆到了 到了那个早期可能只是记忆衰退，
是，
但是慢慢的他认知能力减少，不光认知减少，然后他的语言阅读能力、语言能力、社交能力都随着慢慢减慢减少，所以其实目前就是在社区里面兴起的老人中心啊，如果就是说他们对老人其实有一定的好处吧，就是促进老人的社交生活，还有一些教一些教一些东西啊，怎么来操电脑操作啊，或其实都是对老人的智力开发维持有很大的帮助。
嗯，我们也觉得这样子。老人家啊，其实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真的是要出去啊，跟社交，要维持他的社交能力，要多跟别人接触，打打麻将、跳跳舞啊，听听音乐都非常的好。那么我在这里看到啊，就是说，您在这边特别也列举了一些，就是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呢？比方说，他会周围神经有病变呐、啊。或者是突然有癫痫症或者是巴金森症等等，这些病痛都容易引起他们的这个老年痴呆症的逐渐的恶化，是不是会这样？有这些疾病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小心，是吗？
有，就是说有癫痫，对，有癫痫，巴金森，其实这些本身就是神经系统它有缺陷。
对，
巴金森也是在特殊的部位，它在管运动协调功能的那个部位退化了。
嗯嗯。
但是等巴金森症状，这个整个疾病就是随着越来越严重，
是，
那它的退化会其实会波及到全脑，所以巴金森的后期也会出现老人痴呆的症状，因为你不难想象整个脑部都退化了，因为老人痴呆本身也是大脑神经细胞的退化，
嗯
的原因。所以说，让癫痫也是这些，其实对脑部的一些神经性的毛病，都会到最后就是说比较严重到一定程度，它都会互相影响，都会有各种症状都会出现。
我觉得人老了哈，最怕就是自己在这些方面都是会逐渐的退化而无可避免。那么你觉得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比方说当你从少年青年到中年的时候，要怎么样避免它不会恶化，不会最终变成有这样的老年的痴呆呢？是不是可以有一个预防的过程？
对，其实也是可以，就是说通过自己自我提高吧。
嗯，
因为这个老人痴呆其实就是我说的青少年时期，除了营养，还有就是说教育程度有关系。
是的，
就是在教育程度越高的，越发老人痴呆的年龄会推迟，然后症状也会延缓。
是，
所以说教育认知的程度，还有就是早年的营养生活习惯，那好像你不喝酒不抽烟，这些也会大大降低心脑血管的疾病，
是
也就减少。然后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如果能提早预防，
是的，
就是提早能也是能预防老人痴呆的病发。因为老人痴呆不是说65岁以上发当兵，不是他的神经系统的病变，其实早在几十年、十年、20年之前都已经开始慢慢有了变化了。
嗯，
是到了这个年龄，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就开始显出来的症状。所以说这个是等于从青少年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中年就是有一个也好的那个睡眠作息营养跟运动的习惯，这些都对能延缓或者减少发病。
那么您以您的多年的经验跟我们听众朋友在介绍方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营养啊，或者是什么维他命啊，要老年人也不要老年了，要到中年之后就应该要注意，这样子的话到预防他的老年的老化会有帮助呢？比方说在营养、在运动，或者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用点中医的保养啊，听听您的意见。
对，除了我就是一直强调的运动以外，就是营养。
嗯，
其实到了中年以后，一般大家说起营养都比较注意吧，就是
是
一般就是均衡的营养
是
其实蔬菜水果相对的那个比蛋白质营养，但其他的补充呢，一般我不是不建议病人去吃很多那种外面的，好像保健品啊，这个那个的，
燕窝啊什么的。
对，我倒是建议病人吃那个维生素。
哦，维生素，维他命。
因为维生素，维他命 B， 特别是 B。B 里面呢，它有B1、B2、B6、B12，这些都是在神经细胞里面，神经细胞代谢那些化学反应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吃维生素 B 群，一般来说能增加大脑的健康营养嘛。
嗯，
所以有的时候病人就是除了吃老人吃有一些药物啊，但是这个其实是对神经系统有非常好的帮助吧。因为神经细胞它是个非常独特的细胞，
是
它就是一旦坏了，
嗯，
它是不可能再重生的，不像别的系统，好像肝脏你切掉一部分都不要紧，那神经系统这一部分坏了，它就没有了，功能就没有了，只是靠附近的会能带上一部分，能来代替，好像把这个工作接过来代替，但只能
对
小部分，所以说。神经系统的话，而且如果以神经细胞它受损伤了以后，它的恢复也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神经系统就是我们就大脑啊末梢神经啊都一定要好好的来珍惜保护它们，不让它们受到伤害。
那么讲到这，除了说我们避免我们伤害到我们的神经细胞之外，有没有吃什么东西也很重要。中国人说什么吃什么补什么，有人还吃脑补脑这样的说法。那么您以您的专业角度，您觉得要补充什么样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
其实没有，好像没有说特别是一定要补脑或者什么，但是我就刚刚说了维生素 B 系，当然多种维生素都需要均衡的饮食，
是，
然后其他的就是坚果一类的吧，相对里面有一些元素啊，有一些那个特别的类固醇结构的那一些，它会对那个神经细胞里面就是卵磷脂，
卵磷脂
细胞里面，对神经细胞营养，可能会有点帮助吧。
那么讲到这呢，我想我们也来请教您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您有自己的一个诊所，有些人可能就会很想说，我要怎么知道我的现在的神经细胞是正常的健康的，还是说它开始已经受到损害，那么是不是可以提前做相关的健康检查，在这一方面能够预防我不会在衰老上对于这个有关的神经细胞可以提早来保养它让它不会损害的太多，有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 procedure 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怎么样的，我目前是一个怎么情况，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有所延缓，是不是在您的诊所也有提供这一方面的特别的见诊呢？
就是诊断老人痴呆症，其实现在目前为止诊断手段还是主要依靠详细的病史。
哦，这样
病史
是是，
对，然后我有一些就是可以做一些神经精神状态的检查吧，好比测试病人的短期记忆，
是
阅读，阅读能力，书写能力，就是一些简单的对空间、时间、地点，一些认知，跟简单的语言那些功能，
对，
这些检测可以。一般来说，我就是如果病人不是在早期的话，这些检查应该
是
属于比较正常的，他只是会觉得记忆有点衰退，所以目前还没有一个检测能准确的告诉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早期的老人痴呆或者什么，其实是根据临床的症状来判断的。
对，
然后有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影像，但影像呢也只是排除其他的原因，因为有一些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老人痴呆，它其实就是治疗方法，我们只有预防为主嘛，目前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有一些药物但只是能暂时减缓一下症状，那并没有一个药物说能来让这个病程不断或者延长缩短，所以说延缓那个病程，或者说就是来就是阻断让它不再发展，只是没有这样一个药物，所以说我们只能从预防为主，对吧？一旦有了，但是目前的话也没有一个抽血啊或者一个怎么特别的诊断方法能说这个病程是怎么样进展到什么程度，完全是靠临床判断。
嗯哼，那么在您的诊所里面是不是也会提供一些有关这一方面的，比方说我看到您有 EMG 的神经肌电图的检查，脑电图啊等等，那么可以在治疗方面啊，针对他在这方面可以给他一个治疗，或者是有些人很担心啊，他觉得心里很敏感，哎呀我最近总是丢三落四的，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来看看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神经性的退化，有这个老年痴呆的先兆，是不是可以来先做一个检查呢？
是的，我们也碰到不少病人，就是从那个家庭医生转过来，
对，
或者病人自己过来说，哎，我最近觉得几个月里怎么什么都记性不好，记问的跟我说，我什么东西都记不住。
是，
因为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做一个评估，详细的病史询问，然后做精神的那个测试，再做一些其他的血液检查跟脑扫描吧，这些为什么我们检查除了病史为什么要检查其他呢？因为有一小部分的记忆衰退或者怎么是它可以说是可治性的，有一些好比说体内的维生素 B 缺乏，或者是系统性疾病的甲状腺一抗经甲状腺功能一下，或者是肝部疾病，这些会影响到脑部的功能，进而影响记忆功能，所以这些如果我们把基础的毛病给治好了，我们的神经就记忆方面啊，或者神经的功能啊，就会改善，就会减少。所以说这是所谓的就是可以可治性，所以这些我们不能就是把它耽误了，因为这样的话就会那个病情就会加重。
是，
而本身老人痴呆它不可治，那也就是说只能做我们尽力的就是来预防着手。但是可治的我们不能免，所以我们还是会相对做一些检查，把那些因为营养缺乏，好像 B 十二减少，或者是其他原因，我们如果能治的，那我们可以来减少这些疾病的进展。
很多人都会很敏感，尤其是当人的年纪大了以后，他就会很担心自己。虽然年纪大了，可是还是很希望保持他在脑部方面的健康。那么我们最后来听一听英俊医生给我们的建议好吗？您觉得虽然年纪大，但是怎么样一方面让这个自己的老化啊，脑部神经的老化可以被控制，第二方面呢，即或是已经老化了，可是他是不是可以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帮助，让他的身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呢？
我觉得其实老人就是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营养，运动，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老人的身心健康也非常要紧，就是好比说他们有一个社团或者大家有一定的那个社交活动，心理的状况，心理健康也非常重要。
是的，
然后多跟家里人沟通，就是有什么心情，有什么又郁闷啊，有什么如果能及时得到帮助，也是对他们的病情进展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点呢，就是老人主要是治疗基础疾病，就是怎么来预防，那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能如果控制到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也会减少神经、脑神经、血管营养不好引起的那个神经细胞继续变化。
嗯，
如果能做到把这几点都就是身体系统的疾病控制好，三高能如果控制住，运动营养再加上是一定的社交生活，心情保持愉快吧，这样的话能能减少大大的减少预防来癌症的进展。
在今天的访问当中，我想最后我们还有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我就很想再跟您谈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最多的就是大家都很怕自己老，然后我们讲到就是对于老年痴呆症的认知了解，并且怎么样知道来预防，但是我看到在您的相关资历方面，有关神经专科这一方面好像也谈到了很多比方说老年人有很多或者是年轻打电脑打的很多，他就容易有什么腰背神经压迫症啊，有的时候还会颈痛啊，或者是这个手脚麻痹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或者是一些神经性的病变，是不是都是现代人容易得到的？那么不管他是年纪大小，要怎么样能够来预防？那么如果一旦得到的话，是不是在治疗上需要大家要很注意啊，早期的治疗会对他们更好。
对，是的，颈椎病、腰椎病，
嗯，
这个就是不是老人的专利了，其实是每个年龄阶段都会有，
是
有的是因为外伤引起的，好比就突然就是提了个重东西，或者说常年的做装修，他们经常要提东西，
是是，
这些都会慢慢积累，影响到颈椎或者腰椎的椎间盘。使他们退化，膨出或突出来压到神经，这些病的常见症状就是有颈痛、腰痛，除了痛还会手脚麻痹，这些痛就是感觉是放射性，颈部或者腰部往下到手脚，这些病症呢如果不是没有及时得到治疗，那它会越来越严重，比如说严重到就是压迫颈椎或者腰椎。
那像一般在您的病人当中，你觉得他们最容易患的病是什么？比方说延误了病情，或者是他们的误导啊，常常会把一个原本可以马上治疗好，结果却拖延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病。你可不可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在你所看的病人当中？
就说拿那个颈椎腰椎病来说，这些病变如果没有及时的得到治疗或者注意，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就会逐渐压迫到神经，进而引起神经退化。我们检查神经肌电图检查可以看到明显的神经坏，因那个反应减少，那这样的话逐渐的就是这个手会受影响的一边的手或者脚，就会产生肌肉萎缩，手脚麻痹，没有知觉，这些会越来越严重。那如果能及时的得到治疗，他就会注意不再去提重东西，然后及时的吃一部分的就是保守治疗，是用那个消炎消肿的药物或者神经麻痛的药物来减缓症状，让他自己注意了，就是不让他再往下发展。如果严重的话，有的时候需要手术治疗，这些如果能得到的及时治疗，他就不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是，从您刚才所讲的当中呢，我发现就是神经性的病变常常是不是容易被疏忽？大家都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可能会变好或怎么样。那么这个状况是不是容易被延误？结果等到真的想要去治疗，而且干扰到生活上的时候，反而那个时候治疗的状态会比较差，复原的状况也会比较不好，因为刚开始嘛，他总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这种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在您的病例当中，您的感觉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一谈？
会的，因为就是拿举例，好像颈椎痛来说，有的病人痛一下下，痛几天，他自己好了，
是
没事了，他又照常，然后过一段时间又痛了又好，这样反反复复，所以他没有 感觉自己会好，所以没有及时的去看医生。
是，
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的时候颈椎痛，或者你前几天你搬了东西，搬了重东西，它会有个炎症反应过程，有点水肿，这个肿神经被压到了，那些炎症水肿又会加剧压迫。那这些炎症水肿，它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吃药，它过一段时间也会减少缓解，你缓解了，它就觉得不痛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每一次的这样的来循环，它都会加剧一点，或者说那个椎间盘它会更退化一点，又膨出一点。所以如果严重到就是压到后面它不会好了，往往这些就是不像以前好像几天就会好，过一段时间一直他们有的病人才会就是来就医。那这个时间就是相对来说就神经压迫的也比较严重了，退化的比较程度也多了，他没有及时的就医。
神经性的病变之后，如果延缓了就医，它是不是就不可逆了？就是一旦它出现了问题，只有越来越坏而不会变好，没有办法治愈呢？
它神经如果来治疗了，我们就是相对的说采取了措施，它不再坏了。有的时候过一段时间，它可以慢慢的修复。就刚刚说的呢，神经系统的修复是非常缓慢的。所以说，你如果就是说受伤时间越久越长，那恢复的越慢，或许说不能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就越高，可能会缓解一部分，但是就是也很有可能就是不能完全回到以前的正常的状态。
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个神经性的损伤啊？比方说我们要注意营养啊，注意我们不要再暴露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最后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怎么样保护我们的神经，虽然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它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吃营养的东西啊，要怎么训练它？
对，其实就是还是很正面的，就是营养充足，运动，运动也能提高，其实是提高肢体的那种保护自己的，提高肢体的那个自我保护能力吧。如果你平时一个多运动的人，平衡性很好，所以不容易摔跤，不大容易受伤。就是你提一点东西，就是你用的力量可能会比较正确一点，就是不会容易一碰就受伤，这样也其实这也是对保护自己有帮助。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尽量避免做一些力不能及的东西。
是
你搬了太重的东西，或做一些非常不适合你的运动动作，以后容易受伤，容易扭到神经。所以这些就是说动作啊行为啊这些可能要多加注意，才能尽量保护好自己。
在你的华人病人当中，你最想跟他们说些什么？就是说你觉得他们的病症，比方说有些人延误了那么现在再来治疗就会，如果早一点他状况可能会更好一点，听听您给大家的忠顾好吗？给他们的一些建言。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有肯定是每个人听从自己的感觉吧，身体告诉你。所以如果一旦有什么病症病痛，如果是感觉就是不是平时不就是有点超出你平时的感觉的话，那还应该及时的去看家庭医生。如果适当的话，家庭医生会给你做正确的那个转诊，或者看专科医生。所以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有的时候看的时候神经系统啊或者其他系统都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是。那么你觉得最后我想问就是有人说吃脑补脑中国人呢，比方说吃核桃因为核桃看上去像我们的脑子。那么从这个您个人的专业给听众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比方多吃这个维他命啊，或者是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广告什么什么脑什么药之类的我就不多讲，因为免得替他们白做广告。 您会觉得就是替这些老人家啊，到了一定年龄了，那么是不是应该多吃蛋黄之类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可以让他们的脑部的退化得到一定的保护呢？
其实脑部退化没有特别的什么药可以说来，或者食物来来保障退化，或者来扭转这个局面。所以一般来说还是营养均衡吧，就是不会，我不刻意主张说一定不吃蛋黄就好，就是吃少量的也吃好，因为蛋黄里也有一部分卵磷脂啊那些特别的脂肪，特别的对大脑系统有帮助。
是
所以适当的吃一点其实没问题，只要然后还其他的就是核桃啊坚果啊里面有一些稀有的元素，其实也是其实我们可能平时一般的食物里面没有的，所以适量的吃一点那适可的那个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应该是平衡一下都可以。对，
我知道有人说打麻将啊会使人的脑部不会退化不会老化，换句话说呢，是不是即或是年纪大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用脑啊，多看书多听音乐多运动啊，这是最基本的保护我们脑部的健康。那么如果听众朋友觉得自己最近好像丢三落四啊，或者觉得老是糊里糊涂的不晓得在想什么，那么您会建议老人家是不是应该过来看看您，看看医生，听听他们的建言，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比方说照个 X 光啊，或者是有一些脑部的什么 EMG 的神经电图的检查啊，这样子会让老人家比较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比较安心呢？
对，如果老人觉得记忆衰退的比较明显，性格脾气有一些好像在短时间内觉得
有点改变，
对，然后认知能力啊那些差啦，他肯定需要看医生的。
是的，
因为特别老人，其实老人痴呆有一些病人就是说他自己不意识到，但是家里人或者说护理他们会感觉，哎，老人他不光是记忆，其实还有一些症状，就是在那个性格脾气好像变了一个人了，现在变得多疑多猜疑，
是
那些都不信任，然后脾气容易发脾气，怎么都不好。那些其实并不是这个老人好像脾气怪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老人痴呆的症状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家里的老人突然性格有改变啊，容易生气啊，或者是猜疑啊等等，就要想到他们是不是有一些病变的状况，应该带他们来给医生看一看了，是吗？
是，是的。
很难得我们在今天的时间当中特别为大家访问了神经专科医学博士英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位男士是一位女士那么我想最后问你，就是作为一个女士学这一方面是不是会特别接受到更多的挑战呢？在或者是说作为一个女性心更细，观察更入微对病人呢也会有更好的服务呢？
从我本人角度来说，我倒并没有觉得因为我是女生我选这个科，或者我是女生我不选这个科，是我对于神经系统大脑一直比较感兴趣吧，以前也做过有关这个方面的实验研究那个 research， 所以说只是好像顺理成章的就选了这一科。我觉得对我 practice 就是我开业20多年了其实也我觉得病人也没有觉得因为你是女生男生好像有觉得这个科，就我来说我个人经验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区别嘛，因为我也是本身神经内科，所以等于是内科医生，只不过是在神经方面的比较专科吧。
最后英俊医生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地址跟电话好吗？ 我们就顺带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来告诉听众朋友，医院的电话是几号？
哦，好，谢谢。我现在是在飞越皇后，我有自己的诊所。1356开门。我的电话是718-888-0968。
718-888-0968，在飞越皇后是吗？具体的地址我记一下好吗？136
38 Avenue
二楼。
六楼。
我再说一次。
6楼。
136-2038 Avenue 六楼，飞越皇后。服务电话是718-888-0968，718-888-0968。我们今天为大家访问的是神经专科医学博士英俊。那么在这方面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谈到了很多是当老人老了以后啊，他在神经方面的一些退化等等。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英俊医生呢，他对各方面只要是跟脑部有关的，包括像巴金森症啊，像言语能力的障碍啦，或者是脑中风啊，或者是意外受伤等等啊，都是跟脑神经方面，跟我们身体神经方面有关的，这是他本身的专科。那么我相信啊，我们的人是离不开有神经的，人的靠神经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运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任何一方面。但是我最后想问你啊，就是英俊医生，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维持我们的神经健康？因为神经本身也是会受伤，会老化，会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神经维持它的年轻，维持它的正常的运作呢？延迟它的老化，让它维持健康，就是怎么样照顾我们神经的健康，神经纤维的健康。
就是我想这几方面吧，保持运动，保持神经细胞的活力，然后还就是保持一定的营养，营养均衡，维生素充足的维生素和营养素。其他呢就是怎么来及时的诊治治疗基础疾病，包括高血糖糖尿病、高血压跟高胆固醇，这些其实对神经系统也是有一定的危害，以及其他的慢性的肝病心血管疾病，这些都对神经系统有伤害。所以我们如果能照顾好自己，好好的就是有一个良好的生活营养作息习惯，这些都是对神经系统有帮助。
好的，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有这么样宝贵的时间，特别访问到神经专科医学博士英俊女士，非常谢谢你，英俊医生，谢谢。
谢谢，谢谢邀请。
谢谢。以上我们为您所做的专访是英俊医生，他是负责在我们今天的主题讨论是有关神经专科医学的研究跟介绍。英俊医生的诊所地址136-2038 Avenue， 他的楼上的办公室跟诊所地址是6G。我再说一次，136-2038 Avenue， 六楼6G， 在法拉盛 NY11354， NY11354， 136-2038 Avenue。六楼六居法拉盛，纽约11354，服务电话718-888-0968，718-888-0968。诊所的看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跟周六。周一、周三、周五、周六，上午8点到下午4点半，上午8点到下午4点半。谢谢您收听我们在今天的专访，为您介绍的是神经科的医生英俊。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
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